弟兄姐妹主内平安
平安，
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在这里敬拜啊，一起享受主的同在，也思想神的话。 I haven't seen you for a while. 他叫什么名字啊？
他叫 Hubert.
Hubert, yes, I'm very happy to see you. 好，今天呢我跟大家思想题目是基甸的得胜啊，这是在旧约四世纪啊第六章跟第七章的经文。那么因为很长了啊，所以呢我们不是六跟七章全部读，我们只是读一些经文。 Helen 请你帮我就放经文。那么我在想这样子做哈，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？
好，
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印象深一点，然后我等一下再解释这段经文跟我们生命的关系。好，四世纪首先第六章一到六一跟六节，我来读一节。来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七年。好，大家读下一节。
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
好，那么下面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下面一节，
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
基甸说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要使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现在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
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
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。
耶和华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打米甸人如同一人一样。
基甸说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和我说话的就是主。
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给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：我必等你回来。
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的面前。
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：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将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
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捏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
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哀哉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观念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
耶和华对他说：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
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为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。
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
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
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
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边的木偶砍下，第二金牛献在新坛的新主坛上，
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。
城里人就对约阿斯说，将你的儿子交出来，好砍刺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
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是为他争论？趁早将谁致死。巴利如果真是神，有人插我的坛，就让巴利自己去争论吧。
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。
下面一节，那时以米好，因为我的电脑有点慢。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以色列平原安营。
耶和华的灵
降在
基甸山上，他就吹角，以雅与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
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，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
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
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河床上，若单是羊毛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
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，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淋出满盆的露水来。
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
神也是如此行，除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
第七章一节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。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
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
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
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，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
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边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
于是用水捧着这甜水的人有300人，七人都跪下喝水。
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七的人都可以回家去。
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，基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
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。
吩咐他们说，
你们要跟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
18节，我按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
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在三更之初，才更半更的时候，来到营旁，就吹角，打破手中的瓶。
3队的人就都吹角，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基甸的刀。”
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。前里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。
22，对，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杀到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斯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。
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
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，很长啊，将近2章，我们也读了不少经文啊，这个很让人呢，我们读可能还感受不出来，我真巴不得有人去把它拍成电影了，你就可以更深的印象关于那个征战，基甸带领以色列打赢米甸人的故事。但这个不只是故事，我们当中如果你是慕道友，这个在里头有很多的属灵的真理，你不要忘了，上帝为了拯救世上的人，所以他先从一个人亚伯拉罕跟他启示，因为世上人不认识神，都活在罪中，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说，你从今开始不要拜偶像，你跟着我，你跟着我，我要让你的后代很多，我要给你一个地方，就是今天以色列地，并且要借着他，就世上的人都认识以色列人所跟随的这位上帝耶和华。我们看今天世界就这样在演变，但在历史里头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当以色列有一段时间叫黑暗时期，我过去讲过，对不对？黑暗时期，那就是士师时代，在那个时代，神的子民，上帝已经把这个地给亚伯拉罕的后代了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给他有后代，并且要借着后代把神介绍给全世界。但是以色列来到神给他们那个迦南地，就是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在一个黑暗的时代。为什么叫黑暗时代？因为他们虽然认识神，神也拯救他们从埃及进到迦南地，他们到迦南地反而在那里违背神的旨意了，他们在那里跟着外邦人敬拜一些假神偶像，他们的生活不按照神给他们的启示去行，所以神使他们进入一个黑暗时代。什么叫黑暗时代呢？就是那时候神故意让外邦人非以色列比他们强壮，常常来欺压他们。今天如果基督徒信了神，我们没有好好的跟着神同行，我们没有好好去学习他的话敬拜他，我们同样也会进入黑暗时代，我们生命也没有朝气，我们也没有常常上帝讲的赐给我们平安喜乐，我们也常常生命里头跟世上的人一样没有力量，又忧愁满面，我们常常也被罪胜过，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事情引诱我们，这就是黑暗时期。在基甸的时代，你知道神的给他们是谁来统治他们？第四节这里讲，基甸时代神用压迫他们是米甸人啊，周围的外族里头一个米甸，那时候是最强大，米甸就是在那个以色列最南边跟东边阿拉伯交界啊，今天可以说是已经属于阿拉伯、沙乌地阿拉伯的地了啊。你知道以色列今天的地过约旦河右边本来都是什么样？ 我问大家地理，以色列的右边主要是哪个国家？
约旦。
约旦，对了，哎，怎么讲那么慢呢？弟兄姐妹，好好读圣经看地理啊！以色列过着约旦河，又东边是谁啊？
约旦
啊，在约旦这个很南边，南边那个脚底有一点点属于沙乌地阿拉伯的地，米甸。那时候它是很强大的，它是周围以色列周围的，像南边的沙漠民族那个叫亚玛利人，还有东边的摩亚，还有以东，这些统统给米甸来管理。米甸很强大，在那时候他们来常常欺压以色列人，并且这个米甸人的欺压比过去外族人来欺压他们更厉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米甸的欺压是每次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时候，他来把你所有的骆驼，把你的植物统统抢走毁坏，故意把你稻田毁坏，让你强大不起来， total destruction， 完全的毁灭。所以你看这段经文，基甸本来在晒麦子，在哪里晒啊？
在
室内啊，酒库里头。他不是在厂中，不是在稻田，不是在麦田，他躲到酿酒的地方啊，可能也是外面，但是那个地方本来是酿酒的，大概有一点地，他就在那晒晒他的麦子，躲避米甸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要拯救他们，上帝爱他的子民，要继续把他站起来，让他可以在这个世界做光。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也在黑暗里头，我们的教会没有能力，上帝仍然经过管教之后要会拯救我们的，要有这样信心。所以上帝这时候要兴起这个人是谁啊？基甸啊！我问大家，基甸家世背景好不好？不好啊！当上帝来跟他显现，叫他来带领以色列人跟米甸人打仗，他说：“我是马拉西亚西最小的。”换句话说，我不是富二代，我是小罗罗，我只是贵州吧，大陆最穷的男生啊。
贵州
是贵州吧？我只是贵州里的人呐、啊，我不是上海这些上海有钱人，我也不是北京的政要，我还是贵州里头最小的，我是乡下人。他们是这样的。我说当然嘛，他说我怎么敢呢？但是你看没有，上帝可以使用他，上帝的做事法则要带领每一个基督徒得胜，带领他来使用他，带领以色列人胜过米甸人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有一些原则，我们可以看看啊。我先看一下地图啊，要么对这个下面一个地图，哎，我先跳过，我们要继续。对我刚刚讲的地图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，以色列是这块地，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，南边都是沙漠，埃及就在这边了，然后右边约旦，然后下面红海了，连尖端了。有一个叫以拉特一个港口在南边，基甸这个图都画不进去，在南约旦的更南边了，这边已经是属于沙乌地阿拉伯了，但是他们那时候很强大，带领外族人来攻打以色列人，常常去欺压他们，抢夺毁坏他们的稻田，毁坏他们的动物，完全要把他们毁灭，所以受苦很久，但是上帝可以使用基甸这样的。我们来看看基督徒也一样，当我们要胜利，我们要活出一种常常很有力量、朝气、平安、喜乐、盼望，我们要能够对付这个世界撒旦世界的给我们的压力也好，或者是罪恶，或者是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，我们要能够有信心往前走，要得胜的。这里有很多原则，第一个原则，耶稣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主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要常常得胜，你要知道耶稣是你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哎，是主，神是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为了洗净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。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证据，比基甸当初知道来跟他讲话那个耶和华使者是出于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的生命要常常得胜，还能请看下面一个，就是你只要知道你的做事是按照圣经神所启示的神的旨意，然后相信他是神，你就不要惧怕，知道是上帝合乎上帝的旨意，
而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是从耶稣上帝给的，圣经的话是一般的旨意。有时候你亲密神，神给你有智慧，从神来的智慧，你只要信靠他，因为你信的对象是主，你就会有力量跟平安。你看基甸这时候他做什么事啊？神来向基甸说：“耶和华跟你同在。”哦，上帝，基甸在打麦子，耶和华跟你同在。啊，这意思就是说来了，你不要怕，我现在要用你了，我要用你来打赢米甸。而基甸马上就说：“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，那你给我个证据吧，使我知道跟我说话的就是谁啊？就是主。”就是创造宇宙、管理万有、管理历史、有无穷大能的那位神，他是主。基甸就是要保证跟他讲话的就是神，就是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只要你活出的真理，活出做事的方法，你的标用神的话语，并且这话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就可以开始得胜，你会有信心。基甸当然要问一下嘛，那个时候旧约对神的启示还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耶和华侍者，他说：“这是真是神来的吗？”他当然要问。今天我们就不必这样问了，因为我们所用的圣经，圣经给我们的真理、生活的准则、生活的目标，都是出于神，我们有足够的信心。因为他是出于这位耶稣，这位耶稣我们看到他死而复活，我们也很清楚他就是神，所以我们应该记得紧紧抓住耶稣。只要我们把生命交给他，他是主，你就可以有信心，你知道他是谁。所以基甸这时候要成证据，我们可以了解他，可以原谅他，就原谅他。那新约呢，你只要常常提醒我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神，是主，他的话是至终，他是至终管理一切的，你就可以不惧怕。但基甸要问啊，所以他只有说：“这个侍者，你不要离开，我要去拿一些礼物来，要献给你。”这是旧约的时候，他们要考证是不是出于神的悦纳。他们是古代旧约是这样，把祭物拿到神面前献给他肉还有面啊，然后呢，一般你要自己烧柴火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献。烧了就献给上帝，就像任何种族拜拜一样。但是旧约里头呢，亚伯拉有一个证据，有时候你不烧柴火，你一献上去马上就被烧走了，那你就知道出于神迹。基甸就要看这是不是出于神，我不必自己烧，我看看你神，如果你是真的神，你就会活自己来，然后就把它烧了，就献上给神了。亚伯拉罕也做这个事，所以基甸在学习亚伯拉罕，你知道吗？他，你看他说，基甸就去预备一只山羊羔要献给神的啊，任何人献给神的用一些代替的羊羔，用一个面做饼，还有汤剩在壶中带到树下要献给神，他献的他没有火啊，你看。神的侍者吩咐基甸说：“你只要把这个放在磐石上，你不要担心剩下的。”耶和华侍者伸出手捏的杖，杖头就挨着热火就烧起来。你看，不必人点火，自己就攀着火来了。哇！基甸这时候知道超自然的现象，就像旧约亚伯拉罕曾经也像这样做过，所以他知道很肯定这位是神，是主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，我们不是只是来这里，好像是学一些人的知识。我们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跟世界的信仰一样，也不是把你信仰当成一个哲学啊，很好。圣经是很多像哲学，很多劝人的道理，像古孟子伦理，像什么教导做好事，但不只是这样而已。它是出自上帝，它是从神来的。神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活？我们生命也没有依靠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儿子耶稣，朋友们，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人，降生为人的后代，然后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无辜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有罪，他要知道我们，他很爱我们，所以他代替你成为罪人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你的罪都被赦免了，你很有平安。 你信了耶稣，你应该很有平安，你的罪永远被赦免，并且你已经得胜，因为这位耶稣战胜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惧怕死亡。是的，我们不喜欢死亡，在死亡时候也难过离开我们爱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结束。当我死了以后，我永远跟上帝同在，有一天还要上帝的儿子耶稣再来，我们要复活，这个盼望不能夺去我们有世人没有的盼望。这个盼望一定会发生，因为借着神的儿子已经成就了，你已经战胜死亡，你不用怕，你已经罪被赦免。基甸知道是神的时候，他心中开始不怕了。好，你要打我去打仗，我虽然是贵州一个小地方的人，我虽然家世贫穷，我虽然没有什么大学问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信的是真神，并且这个真神既然说叫我去帮他做事，带领以色列人来跟敌人打，他就愿意去了。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得胜的。第二个还不止这样，当你讲到耶和华是神的时候，你生命要真的操练把他当作主啊。所以你看神这时候要基甸做一件事，你看25节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带了两只羊，一只已经献给我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谢谢。第二只他做什么？他说你把那第二只牛在巴利，巴利就是那时候外邦人的假神啊，就像台湾很多这种土地公乱拜，到这个地方要富有一点啊，拜拜拜拜拜，给你今天做生意好一点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让我升官发财，拜拜拜拜，都是以自己来考量，就拜偶像就是把自己当主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分辨真正的信仰跟假信仰，就在这里。真正的信仰是说，这位我信的对象是真神，是超过我的。是的，我当然也求他帮助我，帮我找工作，一直可以。但是其中一个尊重他才是至高的主啊！你顺服他，是他会帮你。但如果他没有按照你的旨意帮你，你还是信他，这就是主了。拜拜你就是，我今天不如人，我拜拜你，给我钱多一点。我拜拜你不拜我这个不要，我再去拜另外一个。巴利，巴利，神说这时候你把那个他们拜巴利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都效仿这些外邦人拜假神，拜以自己为中心的神，所以那时候他叫说将第二献为燔，献给真神，用你砍下的木偶做柴，把那个拜假神的木坛，这个木那时候都是木头做的坛拆掉，拿来献给真神用的柴火，拆掉偶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耶稣是主，耶稣是神，他是至高，他是掌管历史，我们的未来也给我们最好的未来，不能只是知识，我们要操练生命里头他真的是主。我们有很多偶像的，我们要慢慢的把他知道说他还是没有主更好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不要以为偶像只是我到一个庙庙拜拜是偶像，我去找一个像到台湾，哇，我说台湾是世界最庙最多的，你们听过没有？台湾是世界庙宇最多的，人们拜偶像，所以今天台湾呢越来越不行了。你看以前是亚洲四小龙之一，现在经济不行，拜偶像越拜越差。不要以为只有庙宇是偶像，偶像就是任何东西你认为你人生最重要，甚至超过创造宇宙天地，爱你为你牺牲要给你永生的那位真神，当你把那个当成最重要，那就是偶像。偶像有时候是好东西，好比说金钱可以成为偶像啊！你不要说金钱不好啊，金钱很好，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人就基督教是不是禁欲主义啊？金钱不好，不，金钱很好。你今天给我100块，我很高兴；你给我10000块，我也觉得感谢赞美神。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比怎么样，上帝更重要。什么叫把生命过来？你用非法的手段去赚钱，那就是拜偶像，对不对？你认为违背上帝的原则，那你就是认为它比上帝更重要。名誉也很好，地位很高，很好，但是你不能 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啊，超过神所允许的方法去得到你的地位，行，这就是偶像。所以偶像是好东西，可以是好东西，但是当你把它高举到一个地步，比上帝更高，你违背上帝的方法去得到你的好东西，那就是你把那个当偶像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说生耶稣的主不能只是脑筋，我们要开始操练把偶像除去。基甸就是这样，上帝当他跟他保证说，我跟你讲话了，这就是神来差你去带领以色列，并且给你看到了我来了，然后马上说，那你开始拆偶像，你不要再拜巴力，你真的是把我当主，叫你才有信心嘛。基督要得胜，耶稣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知道他信的是谁，是真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有掌管历史、掌管宇宙、大能无所不能的神以外，我们还要常常知道我做的合乎他的旨意，而我还要常常心中有认为什么比他更重要，我要说那个是好，但不能超过神。你这样操练，你越来就越能得胜。第一个生命的主是耶稣，必求姐妹们好不好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不只是救主，他还是我们生命的怎么样，主，主宰啊！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。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啊，请看看，我就内部一下 Helen 第二个是吧，第三这个都不用，时间不够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，记得求他加添我们信心。弟兄姐妹不要怕信心不够，求他给你信心，你之后知道他是主，他会给你信心。昨天我有一个弟兄打电话到找师母，后来又跟我找我，因为他本来是我教会做礼拜的，年轻的啊，有两个孩子，回深圳工作，大概有高等的职位，回深圳创业啊，所以很好，每一年要回来美国看看他的房子，也到我教会来，有点问题找我，我刚好上礼拜不在，他就打电话找师母，找师母完以后，师母又请他找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，小小的，最近又怀孕了，怀孕了呢，还有什么？是不好吗？他太太就是这样，他太太主张不要这个孩子，要把他堕胎，先生呢认为应该保留，啊，意见不一样。那这个先生呢很想说服太太，可是他说太太又特别硬，我呢搞不过，他就想叫牧师来劝他。牧师就是麻烦，就常常要做这种好不好事的啊。我就先问这个弟兄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他想留，我说是，我也认为应该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给你的啊，那神不掌管，神不会无缘无故。第二个，你现在只有两个，多一个，你可能，他说他太太可能觉得压力很大。我问他说，你现在在中国，你有工作，你太太没有？有，我太太有工作。那我说，那孩子照顾有吗？有，我父母都住一起。我说，我以前带领孩子，我连父母都没得帮忙。你现在有父母当你 babysitter， 你连孩子都不要带，你有什么累的，什么压力的？你太太，你经济两个都有工作，你还是创业老板，你担心什么？并且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太担心，因为你是美国人，你孩子三个将来在美国，你学费存不够，你有奖学金，对不对？美国不是像这没有奖学金的，大学你家里越穷越好，你怕什么？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嘛，你都有人帮父母帮你看孩子，还住一起，24小时的 babysitter。你父母就那边享受，你父母24个钟头帮你照顾孩子，你担心什么？你又有工作，你还年轻。并且我说你现在还年轻，你怎么知道将来你会怎么？你现在为什么忧虑将来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弟兄他对啊，并且我说你今天如果你留着，神会很喜悦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生命，他给你要祝福你。两个、三个不算多，不算多，真的，孩子你好好教，将来是一个福气。你不会老了孤单，你有一个付出，你为什么？那这个弟兄很赞成，可是牧师我就是没办法搞过我太太，我太太很凶。我今天要来你们讲到，我就把我这个原则跟师母讲，我就跟他讲，叫你明天叫你太太
他本来叫我去他家吃饭劝他，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我去以后我要强迫他太太，我说你既然这样子啊，你就现在就把你牧师的辅导你跟你太太讲，跟他鼓励啊，真的是神的祝福，你稍微用点信心，上帝一定会祝福你，就要尊重神的话语生命嘛，并且你事实上你也不难吧，你现在孩子这么小，你现在将来前途好得很，对不对？又有父母帮你看孩子，你担心为这个担心的，所以你跟他这样讲，然后如果你这样做，神会很愿意。他说好，会。我说那你跟他讲以后呢？如果他愿意，叫他明天找我师母，因为我来这里，师母也会这样劝他。但是我给他一个原则，你不要吵架。如果你已经把神，你也靠着神跟他讲，如果最后他还不听。当然你还是以夫妇合一为原则啊！你看牧师都照圣经讲话，夫妇合一比什么更重要嘛，对不对？神给你，如果你不能合一，那你最后你让他，我们做弟兄的没什么啊，让姐妹让他嘛，为姐妹牺牲嘛。以弗所书有没有这样讲啊？为你妻子牺牲嘛，爱他。但是你等候，你不要急躁，你不要吵架，你就把牧师的，然后你祷告等候，最后真的不行你再要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就看看今天师母有没有办法使出这个师母的安慰啊，看到他能够有力量。所以耶稣必须是生命之主。当信心不够的，我跟他鼓励你稍微有点信心，求神给你信心。基甸现在就是在这样叫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好，基甸怎么样求神呀？基甸这时候他信心也不够啊。圣经怎么讲？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，哇，不得了了！米甸人统治了亚玛利人，统治了东方，那就是阿拉伯约旦呢、啊。那时候叫亚门跟这个摩亚，哇，米甸是头，过后要来跟他们打仗了。神的灵也在基甸身上，因为他这时候把自己知道上帝已经要同在他，要带领他，他也有信心，但还是不够。要说、哦、我会怕哦，我们以色列已经被欺压这么久了，连武器都没有，现在周围的人联合起来要来打我们的，他们很怕。然后基甸也去打发人去找他的族人马拉西的啦。亚瑟啦，都是十二个支派，希伯伦、拿弗他利也都来一起打仗。你看，基甸呢？请看下面一个 Helen， 那什么？你看他，哎，对，我要看图，他去找北边的亚弗他利、希伯伦、马拉西，还有这个亚瑟各地的，还有南边的，通通来要跟米甸人打仗。但这时候基甸还是怕，所以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求神给他信心。你看他怎么做？基甸就对神说：“如果你照着所说的话，要借我拯救以色列，我现在要做一个，你把神迹给我看。我要把在露水里的晚上把那个羊毛摆出去，然后如果第二天起来，只有羊毛布是湿的，周围还是干的，那我就知道神迹，对不对？露水下应该全部湿嘛，怎么只有布？”神真的这样做了。神第二天起来果然是这样，他又第二次他又要求信心，他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一次，这一次呢，我晚上把露布拿出去，第二天起来如果布是干的，周围是湿的，那我就知道神你真的是要来帮助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基甸这样做好不好？很多人都认为不好哈，对，好像做什么事都要神迹神迹。如果今天神说你去爱你太太，哦，神的，你给我看神迹，我才爱他。
不要，
神
爱太太不要
神呐、啊，你今天要我去跟一个传福音啊，上帝说您去有一个新搬来的，你去给他介绍，请他到教会。你说上帝啊，你给我今天晚上给我100万，那我知道是神的旨意，我就去跟他传福音，这样对不对？啊，不对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圣地的话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神的旨意嘛，这你只是不读圣经，你也没有信心，当然你就会这样做。但基甸为什么？你要晓得，基甸的时代是旧约，让他对神的全盘认识，他连主都还不能什么。还有一个，他其实主要他不是在求要神迹才要做，因为那时候他对神的认识还不够，他要真的知道这个要使者是出于神。再看到神，他要印证这是出于神。他主要是今天你让我有，因为这位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为你死在十字架，
死而复活，并且还征服他这个信仰，不用一兵一卒，最后这个信仰还传遍罗马帝国，传遍这么多年。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是谁？弟兄姐妹们，最近我在思考，现在中国大陆又开始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有逼迫了。哦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
知道。
现在大陆你不能买圣经，买不到圣经了。以前还可以，连那个三次教政府以前自己印的圣经都不能随便买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改圣经，他在逼迫，他在限制人们的信仰自由。他想要自己出一本圣经，里头是用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想法，才能改变圣经。然后现在你到中国已经不能够随便聚会了啊！你如果随便聚会，他把你关掉。外来的人不能随便在那边跟人家传福音，关起来，所以越来越严重。我以前每一年都会去中国，今年他们都不敢请我去了，因为怕危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相信耶和华掌权，耶和华掌权。我不管你中国成为世界强国，有人说什么世界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，什么中国强国，我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最后必定掌权。我也不管你美国是什么强国是怎么样，最后美国人如果你不信耶稣，最后你仍然不得福气，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超越种族超越国族，只有信奉耶稣最后才是真正得胜的人，得胜的耶稣。基甸要真的相信出于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这一次他求上帝显明。所以同样的，基甸信心不够，他要求神增加他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有些时候神的旨意你会发觉做出来我很吃亏啊，做出来我不划算，我不划算，做出来我觉得哎呀，这值得吗？你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信心不够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求神给你信心，神乐意给你信心，真的。就像我刚刚那个姐妹，我劝那弟兄，你跟你姐妹讲，我们看不到，我是从长期你怕说你哎呦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了，哎呦我哪有体力，你怕，但是你相信神会祝福你。你现在看不到，你就相信。你祷告求神给我信心，你就按照神认为最好的去做，神一定会祝福你。将来要让你个三孩子，哎，庄弟兄三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个孩子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只有三个孩子，他太太没有做事，我太太还做事，他经济没有我好，他三个孩子是美国一个医生，一个教授，一个律师。很有名的，从这个芝加哥一个大医生的主任，儿子是 UCSF 的生物科学的正教授，另外一个小儿子是西谷一带做专门做专利法的律师。求神给我们信心，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基督这个道路里头，有的时候要按着跟着他。跟世上不是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惧怕，真的这样的信仰会给我带来好吗？世上的人都很有钱，他们地位很高，他们还不是一样有钱？我当基督徒也没有比他们更有钱，不，你会得到更大的生命的价值、意义、喜乐、平安，你可以活着更有喜乐、平安、意义，更有用，被上帝使用，但是。是不容易，但我们求神加添我信心。几点觉得神啊，我真的信不下，你现在再给我看看，你真的是神，给我一点信心。神应允了他，这时候他就很厉害了啊！我都不再看经文，跳过，对，应该跳过，省点时间。最后一个，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受苦，我能力不够、软弱的时候就觉得没有用。软弱有时候是操练我们更能够信靠神。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也会软弱，有时候也不顺利。软弱这个字代表说，有时候我也好像不如别人的有钱啊，我地位很低。有时候代表说，我也 受苦、生病，我也有癌症，为什么？我有时候为什么我不能发达，或是甚至被逼迫软弱？你不要灰心，因为软弱的时候，你反而可以学会更靠主刚强。我们都这个信心都从软弱学起来的。你看，耶路巴利基甸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就要去打仗呢。耶和华这是做一个怪的事啊！基甸有多少士兵？那时候32000人。那米甸人带来的恐怕100000都不，已经很少人了，已经比不过了。神还要再更少，神说太多。请看下面一个，还来 next one， 只要上去回去，对，你要像这些人哦。如果你现在怕，就不要来；你现在怕了，回家去。结果有10000已经回家了，当然怕嘛。米甸大概100000以上，就3万，有很多人惧怕回去了。剩下多少人？22000人，更怕了。哇，这个耶和华神更厉害了，22000人太多。结果神最后要几个？刚刚读了没有？
300
啊！我就不看经文了，我把刚刚读的是神马上说好。现在我要考验一下，你到一个河边，你叫他们蹲下来喝水。然后看他们喝水的姿势，我就决定谁可以去打仗啊。有些人蹲下去是这样抱着水喝，有些人是跪下来喝啊。抱着水喝的只有300人，神说我就只用300人。很多人在解释说，这个300人可能是比较警醒啊，不敢安逸的卸下盔甲跪着喝。蹲着喝代表说武器还带在身上，还有很多准备打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意思，上帝故意要给你人少一点，故意要给你软弱。你又奇怪呢，300个人要跟100000人打仗，上帝在搞什么？不，上帝有时候为了要让他的能力可以显出来，让别人看起来这位神是可信的，反而要让你软弱，你还可以胜过。我们的生命也一样，当你逆境，你不顺利，当你受苦，当你好像在这个世上觉得好像不是很成功，你软弱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这位上帝开始要操练你，更能够信靠他，最后借着你让周遭的人看到这个神真的是可信，你生命也得到最大的满足。因为我终于信心提升，我还可以让神使用得荣耀。就是这样子，上帝有时候用软弱的人，用他的软人的软弱来彰显他的大能，而你软弱，上帝还可以让你得胜，这岂不是最大的喜乐跟平安吗？这是最大的奥秘。所以这经我都不给你们看，真的是这样，我就做个见证。我以前教牧师的时代，我们教会有一个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全时间传道人，有一对夫妇呢是台湾来的，他为人很谦和，不太敢在众人讲话，但他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，但是他看起来不是很有能力的，不像我们这里蹦蹦蹦蹦在教会当执事。他虽然很谦卑，也很不讲话，但是教牧师看得出来，我以前牧师还是把他请他出来做教会执事，做得很好，但做得还不够。他本来是电气工程师啊，本来应该是很好的职业的，在美国，但那时候他得了一个病，哇，这个病不，后来检查都看不好，才知道是一种肺癌，是由 fungus 引出来的 fungus 啊，我们人体都有的细胞引出来的一种，最后呢就癌症，哎呀，真的是已经快死了，没救，医生的最好也都没有用。然后呢，我们去探望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好弟兄，我们常常探望他，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生命交给神，所以呢，如果神这次要不留他也无所谓。因为他说他10年前他身体就大概不太好，10年前我都忘记，在中西部念书的时候，有一次也病得要死，那一次他跟上帝求说，你给我多个10年好不好，上帝也给他多个10年，果然到这次生病真的只有10年，所以他也心满意足，你10年给我10年嘛，对不对？
那我也至少把我的孩子，虽然不是说完全毕业到大学了，没有关系，我是多死的少女。然后他这一次他又跟神求，他说神你再给我十年吧。所以呢，三宝他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，因为没有治了，最后要用换这个什么骨髓啊，所以到处找骨髓找不到。后来他台湾的一个姐姐妹妹忘了来到这里把骨髓捐给他，然后后来神医治了他，好了，好了又要继续工作，因为他的为人很好，公司要继续给他工作，但是他体力不像这一般人，不能在高科技里面跟人家加班什么样。但那个公司对他很好，给他半职，半职也够了，因为反正他也做了很多年，只有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半职他也养家。他五十几岁的时候，身体，其实还很年轻，对不对？但他身体当然没有正常很好，高科技的领域竞争越来越厉害了，最后公司也让他就退休了。退休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他虽然有病，但是还活着，他已经很感恩的。他跟他太太决定，孩子已经那时候已经念完大学，也当了眼科医生，可以结婚了，可以独立了。他决定到台湾东岸的一些山地人当中的医院里头去做义工。这回去已经有十年了。他在那个山地，台湾东岸的山地，那个宜兰、台东一带很多基督教的医院。都、就是设备没有台湾的西安好，在那边做义工一做又做十年，我很感谢神。他虽然软弱，但是因为他的反而更加信靠神，神你给我十年就好了。那神给他他又更有信心，神你这次要保守我一定。他又去，这么人要是我的话，退休我在家里。他跑去山地的当中，他都是去做义工，照顾一些病人。又做十几年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上帝的荣耀借着他们显现出来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软弱是无用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可能受苦，今天你可能没有顺利，今天可能你也没有很成功发达，千万不要看在短暂的偶像上面，上帝在操练你。软弱的时候越能够信靠他，越能够刚强，被上帝使用，为他得胜，你生命更丰富，在永恒里上帝更奖赏你很大的意义。真的，我自己呢，我先讲保罗，圣经里的保罗就是这样。你们看看，对，这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，保罗的经验。圣经的使徒保罗都也很健康吗？不，保罗都很顺利吗？保罗都给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吗？没有，保罗背上有一个痛，不晓得是什么，可能跟我一样，今天背上有一个痛。他说我三次求告主，以他这么爱神的人当宣教士，神啊你逼着我，我一定为你好好做，神就是不给你，三次不给。他反而学会了怎么样更信靠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什么都顺利的时候呢，他会骄傲，因为保罗是学问很高的人，他一定会骄傲。上帝用这个使得他每次做事一痛赶快就信靠神，每次上台讲到哎呀背后痛啊，今天不讲上帝信靠神，神就给你不怕。哇，他的讲道他是一服侍更带动人信主，所以他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样讲，又恐怕上帝恐怕我得到启示，就是我对上帝的领受比别人更厉害，所以我会骄傲，就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上，一根刺，这个刺是什么不知道哈、啊，大概就是背痛嘛，就是我一样 啊这个脊椎痛啊，我这个免得叫我过于自高，我三次求告主还不离开我，上帝要故意要给我刺，因为我要你靠我的恩典，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我的能力在软弱上反而更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喜欢夸，就是我喜欢虽然软弱还以他为乐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软弱的过程使我灵命更信心更强，更更信靠神，更有喜乐平安。圣经说一个很能信靠的人是很能喜乐平安的，在逆境中还是可以不灰心，有朝气的。
我反而以这个软弱，哪有人说以生病为喜乐的？保罗这时候已经到一个地步，以生命为喜乐，所以我这里呢，我也要稍微喜乐一下。虽然我已经背痛好多年了，但是我靠着主的力量，我服侍到这时候。上帝呢，我说我要退休，其实我是要知道我不要再固定在这，我要做更多的事。上帝给我力量，所以当我说要退休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开路了。我本来心愿就是说，因为我到60岁，我就想说我不想在一个教会只是做这些，我觉得上帝要给我到各地宣教，给更多的人信主。尤其这个教会做到满足的时候，已经有别人可以做了，我就想，我60岁本来就那时候在黑沃教会服侍，我就想说我做了65，按照美国退休年龄嘛。结果后来山谷教会说，牧师我们有困难你来，我那是很好，有困难就是我该去的，我又去，现在又做到68岁，我跟教会又稳定的堂也建好了，我说好，现在你们可以继续找一个牧师做，我真的要神要用我。当我决定这个决定，我那我退休去哪里传道？我可以当然可以继续在本地跟人家传下来你们这里，但我是希望能够到更不同地方。当我站出去的时候，上帝就开路了，我也不必说我来传道，不。当我一决定走出一路，上帝就自然就带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，我今年明年到国外宣教的行程已经排满了，我这个月退休。5月就要去罗马尼亚，9月要去德国的东部，我明年要到维也纳去3个月，那里有一个教会没有牧者很多年，然后我还要到罗马，到这个巴黎有2个神学院，还要回到罗马尼亚，我明年已经排满了，还要来你们这里，你们要不要？还要在自己的教会，还要到圣二西有一个南部的教会，也是年轻牧者在他们里来帮我们的辅导，好不好？我还在祷告，到底要我多少？太多时间我也不行，一点点我可以分一下。你看，当软弱不是没有用的，软弱你信靠神，上帝也是个用的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基甸的得胜给我们很多属灵原则，我们来去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是主，是神，独一的真神。出自于他的话语绝对可信，让我们生命操练，不要让偶像胜过我们的主，他比偶像更重要。第二个，让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，像基甸祷告就可以，祷告求神让我加点信心。第三个，不要以为软弱时没有用，软弱的时候你越能信靠神，到这个地步你可以软弱夸口，你软苦也不算苦，你知道吗？哭也不算苦，你还觉得这个是神特别的用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感谢赞美神，今天我不管你孩子多大年纪，上帝要使用你，孩子小的上帝要使用你，让你的孩子生命丰富，有一天你全家都能够真的是活在喜乐相爱之中，将来一代一代的都是属神的儿女，有永生的盼望。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位耶稣。圣经启示整个历史，看到这位耶稣是掌管历史，他要给你盼望，永生的盼望，他要赦免你的罪，他要给你有永生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我为你来祷告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每次看到这个圣经，看到在历史你的作为，看到这位耶和华及他所差来儿子耶稣的时候，看到你的话语得到应许，看到你真的是活生生活在历史里头的时候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一位独一创造宇宙有无穷大能，有给我们盼望，有给我们忠实，至终要带来我们最大福气的那位神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，我们只能感恩再感恩，愿你带领基甸得胜的这几个属灵原则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学习操练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顺服你，我们操练你常常祷告求神给我们信心能够顺服你，让我们在逆境之中能够更知道这个逆境带来我们更能信靠你，万事互相效益，要叫爱你的人得益处。
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，主啊，你光照他们，让他们看到上帝的爱我们，上帝的伟大，让他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，还有生命的主。求你悦纳他们，叫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